愿意做，愿意做其他的工作。你看见为一个神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就像有一个弟兄说：“我就是在地上为神捡一根稻草，我心里都觉得喜乐。”所以这是二十四章。到二十六章呢，你看见他把利未人那些唱歌的分成一个班一个班，一共分成四个班。你看见这是做了许多的工作。那么二十六章，你看见这个利未人中间有守门的，也把他分成一个班一个班。这不是所罗门做，这都是大卫做的。那么然后到二十八章的时候，那现在大卫就把所有人都召聚在一起，大卫就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的军长与千夫长、百夫长、长王和王子，产业牲畜并大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。大卫就站起来说：“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作为我神的脚凳。我已经预备那前面你看，这一直讲到他的壮志未酬，然后下面说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。只是神对我说：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你是暂时流了人的血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你看神怎么样建立他的家，然后下面他怎么说：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。你看神建立他的家室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，这是恩典的表示。你看见吗？你一面看见大卫的罪，一面你看见神的爱。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不光这样，把这些人找来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一节，大卫就将殿里油壤、堂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圣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现在你要建造圣殿，圣殿什么样子？当初摩西建造会幕，谁是把山上的样式指给摩西看？那建造圣殿呢？是谁把这个模式指给他看的呢？大卫将殿的油廊、堂屋等等等等的样式指示给他儿子所罗门，然后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这些样式是圣灵感动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切殿的院子周围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殿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。意思就是说，所罗门不能自己随便做，就像当初一样，以色列人当初不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把会幕盖起来，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把圣殿盖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更稀奇了，你读到第十九节，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，使我明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圣殿要建在哪里，基地在哪里，他怎么看见的？在阿尔南的河上，很清楚。那么现在神用指头把这些建造圣殿的模式用手，神用手画出来，是谁明白的？是大卫明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建造。但是虽然大卫没有建造，不错，他的确没有做那一份，但是弟兄姊妹想想，他没有因着这个缘故退后，他反而是完全的积极的。你看见最后，你看得很清楚吗？所以最后的这一切通通，这就是大卫做的。然后呢，圣经第二十九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。”他说他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银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和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的汉白玉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以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得，金面的银子7000他连得，以殿贴金，以贴墙殿，殿墙。金子做银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现在大卫有资格说这个话。大卫是把他所有的都摆上了，然后他说：“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”于是众 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长、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督及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。他们为神的殿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，银1万达维克，银子1万塔连德，铜18000塔连德，铁10万塔连德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税人。等等等等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最后，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，所有需要用的财物也都预备好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后，当然我们知道，大卫就到主那里去。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没有达到，但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也达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神建立他的家室，神建立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能为神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虽然他不是在前线，他在后方，虽然他不是在那里建造，最后的荣耀是归给所罗门。大家都说这是所罗门的殿，没有人说这是大卫的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大卫在暗中做的许多人所看不见，但是感谢这个就解释了大卫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知道，我相信有一篇的诗篇是说到大卫，那一篇的诗篇就给你看，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与神联合，这里有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只要神喜悦，虽然神不许他走在最前线，他没有依着这个缘故退后。你看见说，只要神旨意能够考虑，只要神的殿能建起来，什么人都可以，不一定需要神。但是至于我，我要把我所有的都摆上，这是大卫。所以你仔细来看大卫的最后一段，你看他的确与神旨意完全一致。所以现在我们最后来看诗篇131篇。诗篇131篇是在第三大段，就是上行诗的第三大段。这5篇的诗篇大概都是大卫写的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，大概都是他写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有意思，这个诗篇125篇是锡安山，诗篇127篇给我们看写诗的人是到了所罗门的皇宫，那就是大卫的家。所以只有大卫的家被建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家才能被建造。到了129篇，你到了阿尔南的禾场，那这里给我们看禾场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才知道圣殿的根基应该建造在什么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132篇，你看见圣殿已经盖起来了。133篇，你已经到了这个妇人的院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。到了133篇、134篇，的确来到了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若仔细读圣经，你看见了最后神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么最后最这个大卫一生大这个大卫上行诗的第一大段，神接近他；第二大段，神光照他。第三大段，他就完全失去在神的里面，与神有完全的联合。他爱慕神旨意，就算是他不能够建造圣殿，就算是他不能得着那个荣耀，他愿意为神摆上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刚刚好是在132篇以前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位置乃是大卫为着建造圣殿，他预备许多的材料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听他怎么说。诗篇131。大卫上行之时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可大。他曾经狂傲过，他巴不得能做大事，他巴不得能建造神的殿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。但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他被带到阿尔兰的合场。现在你看见麦哥和麦利分开，所以现在他知道怎样能失去他的自己，能消失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。弟兄姊妹，建造圣殿是最荣耀的事，但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。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断过奶的孩子本来一直要的是母亲，等到母亲在奶头上吐一些苦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孩子就哭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他不能够再吸他母亲的奶， 所以母亲没有安息，儿子也没有安息。但是感谢一断过奶以后，有挣扎，有痛苦，不错。那个时候母亲哭，儿女和他一起哭。但是等他断过奶以后，他仍旧在母亲的怀里。但是现在他所要的不是母亲的奶，现在他所要的乃是母亲的自己。他能与母亲有最美好的交集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，这就是大卫，这是大卫的一生。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，他真是与神的旨意有完全的联合。他为着神的旨意，他不能上床，他为着神的旨意，他不能合眼，他睡神的种类，神的种类，他在那里翻来覆去，他里面没有爱，他有一种苦难，他有一种痛苦。这个痛苦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脱？什么时候他看见神的殿被建造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这样祷告，当他这样向神倾吐的时候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神拒绝他的祷告，神对他的请求说不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神还是达到了他的请求，不是照着大卫的意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大卫怎么结束他的一生？怎么经过他的晚年？他的晚年最好的一个写照就是诗篇130篇的写照。感谢主的兄弟，这就是大卫的心。但愿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。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次的信息能够帮助多少人，但是我相信说，我们如果真的把大卫一生好好的读过，你看见主今天何等的爱我们。他不只把生命给我，这个生命乃是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我们把我们放在恩典的高峰，不光是恩典的高峰，不是昙花一现，他要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是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肉体叫我们失去我们的宝座，但什么时候我们被圣灵恢复，我们就不断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只要是神的旨意，只要神的旨意达到就可以了。不管神把我放在什么角度，我希望被放在最前线，希望被全世界看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的意思，我愿意欢然接受他的意思，就好像断了奶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与神的旨意有完全的合一。我想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就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下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，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。既然你交去我们在这里，不管这次来的有多多少少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个话，也借着这个录音带出去工作，叫许多人听着这些话，尤其那些服侍的人，尤其那些做权柄的人，尤其那些坐在高位的人，在神的儿女中间服侍，在神的儿女中间做领袖的人，但愿这些话能给他们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这个礼拜，你为着这个周末，你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现在我们求你继续你的工作，不只借着这里的信息，也借着整个的录音带或者录影带出去做工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是做工的主。你当初怎样在台中这里做，让供应能够达到世界的许多的角落？我们相信这次你在这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不光为着台中，也为着许许多多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的道路是难测。主啊，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为着你所说的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。靠主耶稣基督。